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请翻开课本第十品回向品155页第一首偈颂，请看第一首：照此入行论，所生诸福善，回愿诸众生悉入菩萨行。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首偈颂，然后也请看幻灯片。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事实上我讲了一半。那回向有三种，第一个回向众生，第二回向菩提，第三回向实际。回向众生就是又称为回自向他，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这个叫回向众生。我们每天都要发愿，也要回向。第二个叫回向菩提，菩提是指觉悟的意思，这里是指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叫做回因向果，表示我们因地里所修行的各种功德回向无上的佛果。第三类叫做回向实际，也叫做回事向理。所谓实际，另外一个名词也叫真如，也叫做本性。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六度波罗蜜，一切的万行都是在事向上，不管你印经也好，布施、诵经、念佛、拜佛、拜咒念咒，这些通通都是事相的修持。事相你要回归于理，理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当然理在每一部经所讲的东西不同，假如在维摩诘经的话呢，理它讲不二法门，讲自他不二，生佛不二，空有不二。假如是华严经的话呢，理是讲一真法界。假如净土宗的话呢，是讲一心不乱，就是他的理正念佛三昧。所以不管你修任何法门，这个都是把事相上所有一切的功德回向空有不二的真空妙理，这叫回向实际。好像是讲到这里，回向当中也要有发愿，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做功课的时候有先发愿，然后你诵经念佛修持或做善事，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那这三种回向都非常重要。请看下一张幻灯片，上次我是讲到这里，复习一下。好，可能一个礼拜有些人忘记了，请看下一张幻灯片。第一个叫做回向众生，回向众生里面呢，是成就他的功德。在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当你受菩萨戒或是在皈依的时候，我们都会忏悔皈依，然后呢再来发愿，发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就是回向众生。那你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菩提心的动力，会推动你去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行菩萨道，所以肯有成就他的功德。这里的他是指一切芸芸的众生。我们发了这个愿，但是真的现在要做。普贤行愿品讲愿恨愿恨，发了愿是愿菩提心。还记不记得我讲菩提心品讲有两种菩提心，第一个叫愿菩提心，第二个叫行菩提心。发了愿，愿是一个广大的目标，你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我以前也讲过故事，你一发菩提心的时候，你身上会放金光了，但是凡夫没有定力，一下子呢念头又退失了，所以你的光芒也就常常消失。你看佛跟菩萨，他背后都有佛光或是菩萨的光，为什么他的光永远保持都不会消失呢？因为他发了愿以后他还有定力， 还有止观，有慈悲智慧定力止观的力量，它推动它念念呢都不间断。所以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念念推动你，都想我念念都要去利益众生。碰到任何人讲话也劝他学佛，碰到小朋友你念阿弥陀佛给他鼓励，也跟他结一个善缘，给他佛教的故事书，碰到非佛教徒对不对，也是跟他聊一聊，结一份善缘。乃至于你走到菜市场里面，那他不学佛怎么办，你拿钱跟他买东西，跟他谈谈话，也跟他结善缘，心中发愿，我愿我将来度你成佛，这个也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流浪汉或者乞讨的人，对不对？啊，我会给他十块跟五块或五十块，不要给他太多，太多他会贪心的。但是你给他的时候，你要发愿，愿我将来度你而成佛，这个你才会把你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愿力呢，念念都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忘失了。自己的烦恼习气呢现前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度众生，说哎呀不管别人了，先管我自己吧。当然那菩萨道里面呢，菩萨戒呢，第一个不可以忘失菩提心，若你退了菩提心，忘失菩提心就会破戒的。所以要做到众生无边誓愿度，念念都在你的念力当中是不容易的。假如以普贤十大愿来说哈，修这个回向众生的具体方法就是修恒顺众生啊，就是你要有智慧去恒顺众生，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对不对？你先用各种满他世间跟出世间的欲望，然后慢慢的跟他结善缘，最后呢让他导入学习正确的正知正见的佛法。就像小朋友你看到他，对不对？我有一个别号叫巧克力师傅，因为我穿的都是咖啡色啊。我看到小朋友我都会跟他结善缘，我想无量的世界里我今天有这个因时间空间因缘，对不对？我跟他结缘，先满足他的愿望，他会有生欢喜心。接下来呢，他若喜欢故事书，我送他佛教故事书，对，他不喜欢佛教没关系，我送他音乐，那这样子就结了善缘，劝他呢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在无有穷尽的时空里，我们一定会有缘，那我心中会发愿，将来愿我度你而成佛。哎，所以有很多人说我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一网打尽，我说哎呦阿弥陀佛，不敢当。这菩萨哈，也是要念念利益众生，你才会有广大的摄受力。那恒顺要有智慧，假如众生做错的时候，你有时候是不能够答应他的。当然详细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讲，请你听普贤行愿品的录音带。那恒顺众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对治我执的毛病，这里是指人我执。我们凡夫为什么都不顺人家，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成见，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常常修恒顺众生的人，他心会很调柔，不容易起嗔心，不容易发脾气，而且呢念念呢都很容易修自他交换，常常为众生而想。你为别人想，那别人也会为你想。我们中国话不是有一句话吗，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常常去尊重别人，关怀别人，人家一样也会主动关怀你。有时候莲友跟莲友之间，我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大家都很恭敬他，因为他念念当中都恭敬别人啊。你仔细去观察，有人就说哎，为什么这个莲友啊法缘很好，因为他到处主动人家结善缘嘛。所以生命很短，有缘没缘，但是不要结恶缘，尽量结善缘，尽量结法缘。那你常常修恒顺众生，对治你自己的我执的毛病，你就会获得正见正念的果报，而且你走到哪里一切都会吉祥如意，和和圆满，叫一切和祥的利益。这是修恒顺众生它最重要的一愿。请看下一个幻灯片。第二类叫做回向菩提，回向菩提又叫回因向果。 菩提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就的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可以成就自功德，自就是指自力，起码你要能够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在发四弘誓愿里面，第一个为了利益众生，你发广大的菩提心大悲愿力，所以叫众生无边誓愿度。接下来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尽誓愿断属于行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属于解门，所以解行要相应。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四个次第在华严经来讲呢是相互都是影响的，但是呢要先断烦恼再来学法门。好，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没有断烦恼而学法门的话，你学的越多也会像世间人一样，高级知识分子他可以造武器，对不对？为了自己的利益受人家收买或诱惑，他可以毁掉自己也可以毁掉别人的国家。他是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呢他懂世间很多很多的知识啊，他懂得很多法门啊，但是他心中的贪嗔痴却没有断。所以学者跟修行者的差别是，学者只研究但他不做。我有认识很多很了不起的学者，都是非常聪明多生多节的，但是呢他可能连五戒都不清净啊。日本有一个很了名的中观学者，死的时候是什么酒后乱性而死亡的。所以修行人不同，修行人是要先断烦恼以后再来学法门。你断的烦恼越多，你智慧越升起，经论就会越通达。学了法门更多，你的功力更深，你断烦恼的功夫也就越强。所以断烦恼跟学法门两个是相互运用的。好，所以但是断烦恼要先，原因是因为你想要出轮回，你想要解脱，你要成佛。所以纵使我自己去读国外的学位，但是我很清楚学位不等于正果位啊，对不对？不是博士就是等于正了一果二果三果，博士还是会轮回的。可是你正了果是圣人的话就不会轮回。为什么？因为他是断烦恼然后学法门。断烦恼跟学法门的目的呢都是要呢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在回向菩提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要以普贤十大愿来讲，要常随佛学。因为常随佛学可以对治于你追逐五欲六尘的毛病，而且会自己招染缠缚的毛病，自己被自己的烦恼跟所知障给缠缚着。假如你常常修常随佛学的话，就会获得理智跟清净的殊胜果报。理智就是你头脑比别人清楚一点，你看事处世间的一切幻象呢，不会在迷失当中。第二个讲清净意，这里的清净意比较经典，其实就是普贤行愿品讲勤修清净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可以浓摄为一条，就叫做清净波罗蜜。因为修般若波罗蜜的最大的基础要有清净心。清净心讲的更白一点更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无所求的心。你帮助别人你没无所求，你的心就清净了。假如你帮助别人，你想要放长线钓大鱼，然后你自以为很聪明得到很多小头利益，其实你的心是分别心很强，计较心很重，得失心很强，那贪嗔痴的烦恼它就是跟着会起，那你的心就不清净，所以那不叫做清净波罗蜜。菩萨要学回向无上的菩提，要常常常随佛学。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常随佛学也有次第，第一个最好的是跟谁？跟佛，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我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或者西方阿弥陀，东方药师佛。好，所以常回佛学是很重要的，可是要遇到佛却很难啊。讲到这里，我想各位大家已经也很清楚，很不幸的妙净老和尚已经往生了，甚至是真的离开了，众生是很苦的。最好的善知识是佛，但是你遇不到佛怎么办？菩萨也是善知识，像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弥勒，这都是等觉菩萨的大菩萨。在座各位莲友，可能你每一个人的缘都不同，有人比较跟观音菩萨有缘，有人呢跟地藏菩萨缘深，有人喜欢普贤菩萨，有人呢喜欢弥勒菩萨，尤其是做生意的人比较喜欢弥勒菩萨，因为他会认为是这个招财进宝的。当然弥勒菩萨是福德无边哦。可是你要遇到这样的大菩萨也不容易，你自己功德力要很够。古来的祖师里面，你必须修到定中能够见佛菩萨，那你就能够呢问解除你的疑惑。净土宗里面叫波州三昧经，就是定中见阿弥陀佛，有问题直接问阿弥陀佛。那假如你遇不到佛，遇不到菩萨，起码遇到罗汉，像佛的舍利佛、目犍连、阿难尊者、迦摄尊者，这个声闻城的大菩萨啊，其实那也是圣人。可是问题是圣人去哪里找啊？他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认识啊，对不对？那下面一层的善知识是什么呢？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也都可以做你的善知识。可是有人会说，师父啊，我都遇不到善知识啊。我说你发心啊，发无上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而学习佛法，你就会遇到善知识。你不能说我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那是表示你责备自己没有这个果。你应该反过来，为什么我不发那个因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啊？观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都有诸佛菩萨在千百亿化身，为什么你碰不到？因为你没有真正发无上的菩提心嘛，你不是真的为了学习佛法而来佛门的，你可能只是求世间的人天福报啊，求消灾免难，当然佛菩萨还是满你的愿，可是你过了以后呢，可能把佛法也都忘了。可是假如我们能够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他真正发了无上菩提心，第一个他就遇到了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七佛之师当他的老师啊。接下来五十三参，每一参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是他的善知识啊，所以遇到善知识住世是很难的，很难的啊。就像妙净老和尚他往生了，我也很难过，因为我认识他四五年，我遇到他我很欢喜的，我每天读般若经跟妙法莲华经，哎，他还是在北传佛教当中非常非常难得的大善知识，我想将来也不容易见的。当然他在讲经里面呢他很少炫耀自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亲自私底下对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天打坐可以坐14个小时啊。各位坐坐看，14小时不要坐一个半小时，可能你的腿就受不了。他整部妙法莲华经啊，28品他几乎快要能背，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他几乎也都能背，所以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当然他现在是很自在啊，对不对？可是你遇到善知识，有些人是遇到善知识因缘不成熟，第二遇到善知识不识货，第三遇到善知识苦口婆心劝你呢，这舌头都劝烂了你还是不听，等到善知识一往生的时候你就放声大哭了。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功课，请你回去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请写下来去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读三遍，释迦牟尼佛回答过为什么我不住世，佛陀的神通力，佛广大的神通，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可以住到现在的，佛的功德力他得到寿命自在。可是佛为什么80岁就入涅槃呢？他说因为当时的众生啊，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啊，他本来可以活100岁，佛把他留20岁的寿命留给后世的在家出家弟子。所以也因为这样，我深信真正修道的佛弟子是不会饿死的，你会饿死表示你自己不真正修道。那佛呢，他把20年的福报留给众生，那他80岁就入涅槃。在如来受量品佛也回答说，假如他今天还住到现在的话呢，第一，那人家想说好了，反正佛在嘛，我还可以继续玩，继续在世间五欲六尘混呢，对不对？可是佛灭度以后，反而大家会生难遭遇想，会伤心，会难过，会去想说哦，佛呢当时怎么教我。举一个例子，阿难尊者就知道，阿难尊者虽然发愿他也是大菩萨哈， 圣人，他多生多劫都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可是佛在世的时候他是凡夫，外凡位，他并不是圣人。反而是佛灭度以后呢，很多呢大弟子都入涅槃了，只剩下他还有几位尊者。那迦摄尊者召集500弟子要结集经典，那这500弟子里面都是正阿罗汉果，也就是他都对治了我执，没有我执的人。法我执他们还有细微，但是他真正无我的人，圣人，他们要结集经典，对不对？那大家都进去，结果迦摄尊者就跟他说，阿难你不可以进来。他说为什么？他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都精进修行，你虽然多闻第一，可是呢你现在连正果都还没正果啊，我们都是阿罗汉四果，你没有资格进来。阿难被迦摄尊者这样一呵斥以后，他真的很难过。他想，对呀，我跟佛一生，我最有福报跟在佛旁边，我听了这么多的佛法，可是呢我心中却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啊。所以他就思维佛的法义。当然阿难尊者善根非常深厚，他就昼夜精进，七天七夜不休息。在最后呢，因为人啊，凡夫人啊，他毕竟视线人，人的这个七天不吃不睡是最大的极限，到了第八天你可能就会死亡。那到了第七天晚上，也他已经累得背筋结绳了，真的呢他想睡觉，就在他要睡觉倒下来睡觉那一刹那之间，头还没有碰到枕头那一刹那之间，他正出果须陀洹了。然后他就跟阿难讲，本来他跟迦摄尊者讲，迦摄我现在是圣人了，我起码是出果，我可以进来了吧。那迦摄尊者说，当然你可以进来。你要想想看，佛在世的时候都这样，那何况佛灭度呢？或是甚至是入灭呢？再想想看，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5000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都退席了。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真的流眼泪了。我觉得这些人真愚痴。佛在面前，他要讲《法华经》，你还自己绕跑出去？就现在佛在面前呢，我一定24小时抓着佛不放。学习佛法，我怎么样能够出轮回啊？我怎么样能解脱啊？我怎么样可以广度一切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包含到包含着你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你现在想度他，度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你的戒定慧功德力不够，你自己也是凡夫啊。好，所以佛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讲，很多人读到《般若经》会不欢喜，甚至毁谤，那表示什么？过去是其实他听过，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所以他听到般若经他就退席了。所以善知识是很难遇的哈。佛菩萨声闻缘觉的圣人，那假如现在遇不到善知识怎么办呢？好，在般若经佛也回答说，经典就是你的善知识，六部波罗蜜是你的善知识，你只要真正心按照经典去实践，去闻思修，你还是会遇到诸佛菩萨的。你真正按照六度波罗蜜去做实践，将来你还是会遇到佛菩萨的。所以善知识是很难遇的，这里讲常随佛学，你才能够对治你追逐五欲六尘的毛病。你不常常跟着善知识学，而且古来的善知识哈，像中国的祖师不但学的是学文字，禅宗的祖师你是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他观察你的行住坐卧。善知识他是有智慧的人，他也会去磨练你的习气。可能现在在座各位都是在家居士，比较不能体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呢起码大家很有善根学习佛法，但是你不是跟善知识住在一起。真正跟善知识在一起，中国的禅宗或西藏的密宗，你是要跟善知识在一起的。他呢早晚呢是观察你的行为，他是要磨练你的习气的。不单单只是学文字般若，他还要透过习气当中去磨你的观照般若，你才能够证悟而开悟的。所以在西藏里面，真正要跟善知识，起码要跟善知识3年，你要做善知识的侍者3年，帮他呢烧饭、洗衣服、挑水，这个是修你的大福报。很多人现在，我遇到一些年轻人啊，我去年回国到现在，我有遇到一些年轻人啊，有看他很有善根，我要劝他来出家，结果他跟我讲说：“师父，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跟我讲了2个理由 啊，让我听了也是阿弥陀佛。他说，第一，师父，现在的佛教看起来表面很兴盛啊，可是真正了解佛门是非也很多，山头主义很多。好，我就静静的没有讲话。第二，他说，若出家的话呢，就不能去 pop， 又不能做这个，又不能喝咖啡，又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想一想，师父，我还是做虔诚的在家居士好了，我有空再来多看看你啊。第二个，我就回答他说，那你要想，出家是对你自己生命的肯定啊，没有错，你必须舍离世间一些的享受，舍了这些，你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那是值得的。第一个，他说佛门是很复杂，当时我要出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劝我，你不要出家吧，在家修一样嘛，而且末法时代在家修的比出家还好啊。我说错，出家的功德跟在家还是有不同的。我的理论根据，请你去看华严经十地品第一品初地，叫欢喜地。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一品龙树菩萨注解就说，在家出家证了欢喜地都能广度众生，但是出家的师父因为过去是修禅修放横，所以他的功德力神通力是比在家菩萨大的。所以在家出家还是有个人的差别啊。当然注意听啊，我没有说在家不能成就，在家可以，可是比较难，你要比别人更勇猛精进，你更应该呢常常亲近善知识。否则，所以我就对那边大专生说，假如你会看到这里不如意那里不如意，你就不出家，你就干脆不要出家了，因为你的动心也道心啊，对不起，你的道心啊不够坚固，对不对？你会随环境而影响，真正出家是对自己的生命以及对奉献一切众生的肯定啊。我们发愿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对不对？所以出家是很殊胜的，但是呢，现代的环境的确考验很多，出家要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真的很难，但是你若不发这个心的话，你将来更没有这个缘。所以在座的各位莲友，我很真诚恳切的劝大家，虽然你的因缘现在是在家，你也要发愿出家。为什么？先心出家，纵使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成愿再来的时候，你才有因缘现比丘跟比丘尼像。你若不发这个愿，你永远不出家的这个心的话呢，你近未来境呢，你就没有做僧宝的因缘，这是真的。你发了愿，让佛菩萨安排。有些各位莲友可能在家晚年的时候，你会现出家相，密集的精进修持，那你也必须要修很大的福德因缘呢。好，刚才我还跟一位莲友说，他本来想跟妙净老和尚出家，这下可好了，放声大哭，善知识已经走了。那阿弥陀佛，所以要常常跟随着善知识是不容易，不但是在生活上，不但是在教理上学习，还要生活上为善知识奉献，是陪自己的福慧，还有善知识也会磨练你。所以西藏好，要拜金刚上师之前要观察上师三年，徒弟看上师，上师也看徒弟，上师看你这个弟子是不是小乘跟大乘的基础已经够了，是不是真正学金刚乘的这个根性，否则的话他还是回去叫你读什么，读入菩萨行论，因为你连菩提心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想学无上密吗？格格而不入。第二个，弟子要观察上师，就像我常常讲的，像广论里讲，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持戒清净，通达一切教法，是不是无我利他，念念利益众生。好，他跟你是不是有缘，他讲的话你会不会升起100%的恭敬心，会这样的话，那他就是你真正的善知识。所以在这里我也公开回答一个问题，在入菩萨行里我讲了南传北传藏传，很多莲友会跟我说，师父我也很想学密怎么办，我教你一个真实方法，我也做过。你谁都不相信没关系，你去念六字大明咒，念30万遍到100万遍，求大悲观音菩萨让我找到我跟我多生多劫的正知正见清净的善知识，正知正见清净的善知识。别人建议你说啊，看看某某的大宝法王达赖喇嘛，当然他都是大成就者，可是你不一定跟他有缘，为什么？你跟他的缘不一定深。可是假如他是在某一个传承里真正呢跟你有缘的善知识，你对他会生100%的恭敬心，就像 密勒日巴见到马尔巴上师那样子百分之百的恭敬心，那个就是气理气机最好的善知识。所以密宗里面红白黄花这么多教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仁波切，这么多的传承？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每个跟众生的缘是不同的。密教如此，显教也如此。你跟天台、华严、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般若、法华、净土，每一个人的缘也是深浅不同，也是要靠多生多劫的。像我不管修任何法，我师父就曾经问过我，我去年回国的时候，他第一句话问我说，你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啊？我说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我纵使学西藏佛教，我的愿望还是求生极乐世界的，因为我多生多劫跟阿弥陀佛的缘真的很深。第二个，我跟他说，我永远不会忘失菩提心，这个我自己做得到。所以要亲近善知识，要把握当下，善知识错过了，哪时候再来呢？很不容易的。那讲到这里，我插播一下，因为在妙老往生之前，前几天我有供养妙见老和尚《金刚经破空论》，他看了也非常欢喜哈。他一生讲《金刚经》讲过七八遍，他很欢喜。所以应有些莲友的祈请，我们发愿帮他印3000本《金刚经破空论》，好，希望他老人家花开见佛，闻佛受记，成愿再来广度众生。所以我建议待会若可以的话，你可以随喜功德，10块、100块、50块都可以，好，请交给吴老师这样子。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今天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汇到相关的划拨账号，佛像的背后有，我们愿意帮他发心的印3000部《金刚经破空论》，希望他连真上品，成愿再来。好，讲到成愿再来，我多说几句哈，我真的最近感触很深，善知识难遇。我一生放生过大哭3次，就是因为3个善知识都走了啊。妙见老和尚是我的第3个善知识。西藏讲成愿再来。成愿再来，西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西藏对每一个上师都有一个长寿祈请文，有没有？比方说达赖喇嘛带来台湾法会结束以后，由他以及所有的弟子，他旁边大弟子会念呢，那赞叹这个达赖喇嘛的长寿祈请文，是说请佛住世常转法轮。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常常请善知识注释，第一回向给历代的上师本尊护法传承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他的功德力也会增加。第二，他因为因众生的缘而祈请，他也会注释更久。所以西藏每一个了不起的仁波切跟法王，都会由别人，他不会自抬自己赞叹自己的，都是由其他教派了不起的上师为他写长寿祈请文，这是非常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举一个例子，孟参老和尚大家知道哈，他被文革破坏30年，他曾经单独也对我说过，他在狱中的时候，真正每天他就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念普贤菩萨，他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他就是不住世了。因为在文革被破坏30年是很痛苦的。现在台湾呢，有一个叫贡噶汪丘仁波切，他也被中共破坏了20年。那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他念什么？念入菩萨行的偈颂，提醒自己。那孟参老和尚曾经呢，在他自己发愿要求生净土的当下晚上，他做梦了，他梦见自己坐在法座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过来跟他顶礼，请老和尚讲经说法。就他一醒了起来，想，哎呀，这下可好了，去不了净土了，因为欠众生的缘还没有尽。这个梦境的意思是说，将来他法缘还会有。所以善知识会被注释，其实跟众生缘有关，众生得度的因缘尽了，他自然就走。就像佛陀，已度的人就得度了，未得度的人，佛已经种了得度的因。其实照告诉各位在座的所有，包含着我们都见过释迦牟尼佛。可是呢，你见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你不一定是人，你可能是蝴蝶，你可能是昆虫，你呢可能呢是池里面游的这个鱼。佛都曾经放光啊，照过你过。比如说，只是呢，你不一定当时能够有所证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妙法莲华经》，可能是佛在世的时候，佛放光，眉间白毫，东方无量的游巡，那放光加持的时候，照在你身上，你会跟《法华经》有缘。 有些人觉得跟般若经很有缘，有些人跟华严经很有缘，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摄受过你。可是啊，当时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还不够。那哪时候得度呢？就交给下一尊佛吧，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所以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呢，你还是要靠自己这个修福修慧的。所以我就说，善知识你必须注视，而且是祈请的。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说他要走，后来弟子去跪着去求他，一跪两跪三跪，哭得放声大哭，最后广清老和尚说，好吧，我跟你们有缘，我再注视三年，注视三年完了以后呢，最后一次我传菩萨戒，传完以后我就走了。的的确确后来广清老和尚他自己神通自在，他就住了三年，然后三年以后最后一次传菩萨戒，是台湾佛教史上传戒最多人的一次，传在家出家的菩萨戒，我记得好像是5000人还是到8000人，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有个师兄就是刚好是受他的戒，那时候广清老和尚当德界和尚为大家说法，说完法了以后一个礼拜他就走了。另外一位善知识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他要往生，他是修净土的，也弘扬华严，他呢在往生前一年他就预知时至，他要往生净土。当时他因为在台中联社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教机构，包含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种种的，那他就开始到处去拜访，去看最后一次，然后做开示，然后问弟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赶快问，一年以后我就走了。结果一年以后的的确确他就预知时至，走的时候只留了4个字，一心不乱，他就断气了。所以古来大德哈，不管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真正有大成就的是善知识啊，他目的来到人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众生讲经说法，而引发他发无上的菩提心，继续的修行。若众生的缘不具足的时候，当然他就入涅槃了。所以我们应该学西藏的教法，常常祈请，常常发愿回向，然后希望呢跟你有缘或没有缘的历代善知识呢能够成愿再来广度众生。你天天发这个愿，你就会跟他有缘。怎么说呢？有时候你梦中啊，他还是会回来为你说法的。所以这里讲的说回向菩提里面呢，要记得常随佛学，佛不在世的经典是最好的善知识，六度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你的善知识。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第三个叫做看右边，第三个叫回向实际。回向实际是指回事向理，请拉高一点点。好，回向实际就是实际就是真如本性，能够圆满你自他不二的功德。在普贤行愿品来讲呢，就是讲普皆回向。刚才讲四弘誓愿是分开说，其实真正普皆回向的时候呢，四弘誓愿就在你一念心中圆满。注意我的幻灯片，我打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这个出自于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六祖大师为大家皈依的时候，除了皈依的叫常住三宝，还有一个叫自信三宝。常住三宝就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妙法，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圣贤身跟凡夫身。可是这个都还是讲事相，真正呢什么叫做皈依呢？皈依你自信当中的觉性，这个叫做皈依佛。我们常常念佛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成中国话叫无量觉吗？常常念佛人应该要有无量的觉性啊。假如你越念越愚痴，越念越笨，那表示你念佛有问题，你要好好反省是不是自己方法或理论弄错了。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你不要只是顾着顾外面广度的众生啊。我看到某一类众生听内大家讲入菩萨行非常欢喜啊，劝到莲友呢都拼命劝人家，你好好念啊，无量寿经啊，你要念法华经啊，你要念3000遍啊，普贤行愿品啊，结果呢他自己都不念。那个呢就是只度心外中的众生，可是没有度自己心内中的众生。 当然你劝人学习佛法，这个是有广大的福田，也有功德。但是你自己的贪嗔痴若不降服，不真正去努力去对治的话，他现在业力还是会现前的。所以你应该知道，自性当中也有很多的很多的众生。自性当中的众生是指什么？你自己的妄念，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众生。所以你对于自己的妄念纷飞，应该下功夫好好的去修学，这个叫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当中有无量无边像恒河沙数的烦恼，你要一条一条去改，一条一条去改自己的习性。你能够改一条，我告诉你，它就有广大的功德力。比方说你没有学佛之前脾气很不好，嗔心很强，杀心很重，你慢慢学佛以后可能还是会发脾气，但是呢心起码调柔了，对不对？心起码比以前净化了，那种慈悲心而降服你的这个嗔心啊，功德就很大。这个叫自性烦恼誓愿断。那自性法门誓愿学是怎么讲呢？是讲任何修任何的法门都要念到一心不乱。你念般若经也好，你念法华经也好，念华严经也好，你要念到呢心很清净而证入三昧，这样子所有的无量的经典智慧都会从你心中而涌现，那时候你读经论会比别人快。好，这个叫自性法门誓愿学。的确我们自性当中包含无量的妙法，所以什么叫做大方广，就是讲你的一念真心，你的这个自己的一真法界，你的一念真心就是大方广，那显现出来的就是佛华严一样，像佛一样的万德庄严。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跟佛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心中的烦恼太多了，烦恼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牵挂计较，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那你要怎么样去调伏你的心，你的心能够越净化一分的话，你越能够呢跟自性法门相应。所以学习佛法不单单像世间只有学文字，还要学文字背后的智慧，那你必须呢要净化自己的身心。所以修任何的法门，你就要想到说，我念佛我念咒或念经，能不能念一心一的专注，念到一心不乱。举一个例子，像智者大师，传说在高僧传里面记载啊，他是药王菩萨在世的。我以前呢以为他被赞叹为东土小释迦，我以为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但在高僧传里面有详细记载，智者大师是药王菩萨再来的。那当然他是大善根的人呢、啊、他遇到他的师父叫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就说，你进去念，好好念法华经，有一天你念到心清净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他真的就听师父的话，很真正的如说修行供养，每天昼夜的精进念，有一天昼夜精进念，闭关念到药王菩萨本师品的时候，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那时候他就入定了，回到灵山会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观音、无量的大菩萨，然后他看到旁边有很多听众的人，看到他右边，诶，那个不是我师父吗？慧思大师啊。然后他就证了呢玄陀罗尼门。结果他出定以后呢，第二天就去见师父，师父笑一笑，他说，终于你知道我们两个的因缘了吧。他说，是的师父，我记得原来我们两个人以前是在法华会上一起的同参道友，发愿来广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师徒也是来演一场戏的。可是他也因为这样，他很亲近善知识，以善知识的教法勇猛精进，后来呢智者大师呢就降魔，而且现身就证到了法华三昧。所以这个才叫做自性法门誓愿学，最后才能够圆满的自性佛道誓愿成。那在普贤十大愿里面呢，讲普皆回向是对治你的法执病。刚才前面呢刚才恒顺众生是指对治我执，是讲人我执，这里普皆回向是指对治法执，法我执。 所以在入菩萨行论第九品我还没有讲，我们会研讨，讲的就是人怎么样破除两种执着而证入，破除我执而修我空观，要破除法执要修法空观。一般破除了我执，你可以证了阿罗汉果，对人我、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它一切通达，没有分别。可是对于无量的众生跟无量的妙法，阿罗汉他不一定通达，菩萨尤其大菩萨登地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尤其像不退转的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样的大菩萨的，他不但我执没有了，连法执也都没有了，所以他修我空观也修法空观。那对治法执以后会得到什么意义呢？幻灯片上面写，获得无相的利益，这里的无相就是般若经讲的空无愿无相三昧，叫三三昧。注意听啊，这个无不是没有，无是指不执着的意思。无愿不是说好那我就不发愿，错，应该是说我念念发愿，但我不执着我就这个愿，这个叫做无愿三昧。无相三昧是说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呢我又尊重世间一切的相。空就是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而没有实体的，这个叫做空。所以金刚经讲的最好，对于这个无相三昧，如来发愿广度无量的众生入无余涅槃，可是呢众生却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这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修行的方法，假如你碰到人家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念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你的心会很平静，你会觉得外面吵架就像一场雾一样，他吵他的，他的声音不会干扰你。有些人听到人家吵架，你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吵啊，你看你有一个我执，我被吵到了，对不对？你在念书，哎呀怎么这么吵啊，我被吵到了。但人家在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劝架，因为你不一定有智慧，你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你才知道下一个要怎么帮他。所以那时候你静下来，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对不对？碰到人家骂你的时候呢，对啊，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你就思维而且念诵这样经文，念个三四遍，你身心会立刻清凉。对啊，我本来没有一个我啊，怎么你会骂我呢？那你骂我也了不可得啊，那我就无所谓嘛，你就放下了。可是我们凡夫生生世世的习气说，哎呀怎么可以呢，我要争这一口气，你看我要争这一口气，我要争这一口气，你有一个我，还有争这一口气，你一个念头的时候就有我能跟所，所以你就在落入在世间的烦烦恼恼里面了。所以我们凡夫常讲惑业苦啊，真正的惑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是不知道无我。可能有些莲友会觉得，师父你讲空讲无我很深哦，没有错，佛一生讲经说法花了22年啊，几乎是佛出世的一半的时间都在讲般若经，般若经是真的很深，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五个法门里面就众生因缘而说，注意听，就圣义地来讲，五个菩萨他的悲心智慧愿力都圆满，大家都修般若波罗蜜，弥勒菩萨也修般若波罗蜜，文殊菩萨也修般若波罗蜜，可是就众生接受的程度来讲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比较好修，因为他寻声救苦，他孝养父母，你念了立刻就会有感应。普贤菩萨的法门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你才会学到，所以你会读华严跟法华代表你过去是发过菩提心，这生你也继续会发菩提心，过去是你受过菩萨戒，今生有些人会再受，有些人就忘记啦。最难修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三是一切诸佛之母，所以最深最深的教法是般若法门。西藏人修般若法门除了拜文殊师利菩萨之外，他也拜弥勒菩萨， 因为弥勒菩萨有两个原因，第一，西藏的我们中国有大智度论，对不对？西藏没有，西藏有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就是弥勒菩萨讲的。还有瑜伽师地论，我们中国全部都有，可是呢，瑜伽师地论部分呢，寄送九住心传到西藏，也是弥勒菩萨教的。所以西藏人要修中观跟唯识，他也要拜弥勒菩萨。你们若看大陆寻奇或是放眼看天下，它叫做强巴佛，其实那番藏文是指讲巴，讲巴桑格尔讲巴是指弥勒菩萨，是指慈氏菩萨。好，所以在西藏布达拉宫里面呢，就有两三层楼这么高，全部用铜铸的，上面是用了七宝而铸的，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结这个手印，讲经说法，说法印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中国人喜欢弥勒菩萨都是现布袋和尚像，可是弥勒菩萨事实上他是32相80种好，是现一生补处菩萨的像，所以西藏人呢也非常恭敬弥勒菩萨的。好，那我想妙净老和尚对于北传的大乘佛法，对于大智度论，弘扬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跟摄大乘论的功德力是很大的，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是在弥勒内院吧，见到弥勒菩萨了。所以要修入空无相无愿法门三三昧呢，你必须要修般若波罗蜜，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三个愿非常重要，因为一切的法门讲回向都不离开这三愿，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介绍。接下来请看补充资料第13，普贤菩萨发愿文。讲完这个我才讲入菩萨行的寄送，因为入菩萨行的寄送吉天菩萨其实就是按照这三种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这三种呢而写的寄送。所以我前面花一点时间没有拿到讲义的后面有，然后呢就是普贤菩萨发愿文讲完了以后，你再回来看寄送，你会觉得寄送很简单，我就翻译过去。好，请看讲义。这篇是智者大师他修法华三昧。我刚才说过，你会读华严经跟法华经都是文殊跟普贤菩萨加持，尤其是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文殊代表般若智，普贤菩萨代表广大的怨恨，所以文殊跟普贤是华严海会的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两个大助手。那普贤行愿品说，一切如来有长子，匹名号曰普贤尊。普贤是广义的，好，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发心修普贤十大愿，我们叫做初发心普贤菩萨的凡夫。你修普贤十大愿，你像圣才童子一样，这叫做 道前普贤。道中普贤呢，普贤菩萨有三类啊，道前普贤。我们呢，你现在大家发心欢喜读普贤行愿品，修七支供养，那修十大愿王，你叫做初发心的普贤菩萨。第二个道中普贤，道是指佛道的道，中间的中，是说你修证了初地、一地、二地、三地，那你是不退的，那你是圣人，不管是小乘的圣人或大乘的圣人，这叫道中普贤。第三个是正道不退转，七地或八地以上的菩萨叫道后普贤，后是后来的后。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他都是过去修过普贤十大愿的，乃至于阿弥陀佛在因地里也修普贤十大愿，待会会讲。所以我自己想这第十品回向文啊，选这篇文章是很适合的。这是智者大师在修法华三昧忏的时候所写的发愿文。好，请看。即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唯当正知世心宏，诸佛所有一切波罗蜜行，我今然当如彼修学，唯愿诸佛如来慈悲哀念。这个是前面的第一个起首，他说起首就是我五体投地的 顶礼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祈求诸佛菩萨能够为我做证明。所以常常发愿是求佛菩萨为你做证明。好，正知摩甲，摩甲就是写你的名，念你的名字，或是呢你带家人发愿。诸佛所有一切的波罗蜜行，简单的说是六波罗蜜。华严经讲十波罗蜜，我今然当如彼修学。这里的如彼修学就是常随佛学的意思，唯愿诸佛如来慈悲哀念。好，希望诸佛菩萨听到我在发愿的时候，很以大慈悲心哀怜悯，哀怜我，怜悯我，那请我为我做证明。所以在这里记不记得《金刚经》讲，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对不对？过去诸佛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是讲的是自利。我们常常求诸佛菩萨护念你，你就能够得到自利的功德。自利怎么自利呢？要解行相应，福慧双修。第二，《金刚经》有来讲，如来善护主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利他。佛常常在讲某一部经的时候，常常会说，谁愿意发心受持这部经啊，谁愿意发愿我灭度以后广流通这部经啊。佛会把某些经论交给佛菩萨去流通，所以善护主诸菩萨是指利他，也就是要流通正法，广度众生。举一个例子，各位想想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佛交给谁去流通，还记得吗？观世音菩萨。对，因为观音菩萨是十方诸佛排行榜大悲心第一名啊，他跟众生的缘很深。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的时候，最后呢他看与会大众，当然很多菩萨都发愿，普广菩萨啊，无毒鬼王都发愿弘扬地藏经，可是呢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地藏经的法门亲自交给大悲观世音菩萨，说我交给你啊，难言菩提众生啊，要入佛门，第一个啊，要知道生性因果，要知道六道轮回痛苦啊。观音菩萨，只要你有一天之力在，你要用你的神通力，让地藏经在难言菩提众生啊广为流通啊。啊，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菩萨是无我的。观音菩萨说：“哎，不要释迦牟尼佛，我只要流通普门品就好。”他不会这样吧？对不对？所以从这里要学，佛菩萨是真正无我利他的，对不对？所以观音菩萨广通啊，神通力，他就说，对不对？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所以你要想想看，要流通正法广度众生呢，是因为佛善护主诸菩萨，他把很多流通正法的功德交给在家出家的大菩萨。所以刚才讲到地藏菩萨的法门哦，我插播一下，我常常遇到狮头山，因为我们现在变观光圣地，常常有很多外国人，我们客家话叫阿多嘎，对不对？你们叫的外国人 American 或是外国人，那他不懂怎么办？没关系，送他基金会的 Father the Buddha the taught 佛陀教什么，然后呢我会叫他来大殿里面拜地藏菩萨，然后我烧香给他，不管他是什么图，我就说请 make the wish， your wish will come be true， 请许个愿吧，你的愿望会圆满。那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许一个愿，我说许很多愿都没关系，你要挣多久都没关系，那起码他烧香会拜地藏菩萨，将来地藏菩萨就会度他。所以我们什么叫做菩提心，什么叫菩萨行，念念呢点亮众生的心灯，给他任何的因缘，这个因缘哪时候会成熟，要看他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我也鼓励各位，真正你发了心要做菩萨，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影响别人，你就是真正的菩萨。那同样的，诸佛如来也会善护念你，诸佛如来也会善护主于你，因为只要有佛弟子在，不论在家出家，正法就会在这个娑婆世界绵延不断。假如佛弟子在家出家都忘了什么叫出离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只做世间的善行，很可惜的，佛法会很容易灭的，因为你只到的是人天有漏的善法，你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不知道什么叫出离心，不知道什么叫大悲愿力，什么叫做空性见， 般若波罗蜜的空性的正解，那其实你跟外道差不多啊。全世界的外道做善法的非常多，为什么他还会轮回？因为他不了解正法。好，所以这里很重要哈。唯愿诸佛如来慈悲哀念，就是《金刚经》讲，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你要自立，要解行相应，福慧双修，佛菩萨才会护念你。第二个要利他，《金刚经》讲，如来善护主诸菩萨，利他就是念念能够流通正法，广度众生，这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好，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建议大家有时间你可以从这里，我愿于菩提心得大故力，请你下面每一句编一二三四，它是编十个愿。